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位主持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就组成了天然的组合呀。
对呀，在这里呢，我们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天成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下啊，你有没有试过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违反了什么条例被处罚的一些的经历啊？
啊，有啊，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啊，如果你违反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规则的话呢，那你就麻烦了。
是啊，因为我前不久也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呢。
我就有两次呢上法庭的经历，就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其实呢有一次呢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小心，就是刚刚学车的时候，很多年以前了啊，不小心把人撞了。那其实是小事情，但是呢他把它当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报警，一报警呢就上法庭了。
哦，就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都要走到法庭的那个阶段呢。
对，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别人把我们撞了，就好几个人一起撞了。这个我的保险公司就打官司告那个人，结果呢告那个人呢上法庭呢，那我们做什么呢？其实法庭上做证人，就是证明这个当时是怎么回事，然后一致告他是他的引起的一连串的交通事故，所以呢我的保险公司来告他。我两次这样的经历。
那是犯错的人是要去承担这个的法律后果的，是吗？
对对对。那你的经历是怎么？
那我呢也是前不久呢是违反了交通的条例啊。你知道有些地方它是有限行的规定啊。
对，有些地方不可以走的嘛。
对，就是5点半以后有些路是不能走的，结果呢我就不小心走过去了。那后来隔了几天呢我才接到通知，我那个什么违反了这个条例，罚了200块钱。
啊，这还好啊，只是罚你钱。如果是严重一点的话呢，可能让你上法庭了。
对、啊。
那如果比如说你的那个罚款到期没有交，那
就很严重，
你收到一个那个警告信了，就是上法庭了。
啊，对，其实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规则，就是你触犯了条例，触犯了法律，要受到惩罚。
那其实呢这个法律呢是保护人的，就是说在这个法律之内呢，如果你遵守，自然的这个法律就是保护你的。但如果你去碰触法律，违反法律，那你自然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法律呢它是一个公正又同时又有这种关爱的这种心态，就是说保护那些遵守法律
的人。
对，但是对那些违反的人呢，它是属于公义的审判的。那如果你触犯了法律，比如说你是没有驾照你去开车，或者是你违反了交通的规则，那你自然的受到这个法律的惩处的。
这也是很公平的，对吧？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上主呢也同样的对我们世人呢也有公义的这种审判。当你违反了上主的规定，做了上主不喜悦的事，那你自然的受到惩罚。但是呢上主同时也有爱，也有怜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人生的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尔撒是谁。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萨到底是谁？
尔萨到底是谁？
十六，尔萨麦西哈具有神性，证明他是救主。上一次我们了解了尔萨麦西哈具有管理万有的能力，具体表现在有医治的能力，也有叫死人复活的权柄。今天我们讲一讲有关主有制服各种污鬼的能力。尔萨的神性证明他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尔撒，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主的圣者。尔撒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他了。尔撒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又有一次，尔撒与门徒来到海边格拉森人的地方，尔撒一下船，就有两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他是用铁链也是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铐和铁链困住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铐也被他弄碎了，总是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的当中来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尔撒，就跑过来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上主的儿子尔撒，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主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尔撒曾吩咐他：污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尔撒问他：你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就是营的意思，一营约有几千人，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恳求尔撒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尔撒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他们去。尔撒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被淹死了。那被污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由此可见，唯独尔撒，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主，上主的儿子。尔撒在世，不单曾以大能的手叫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大麻风得洁净，并且他所有的全能都赐给信他的人，使所有的信主人都能够去行主的道。所以历世历代有很多信主之人都可以按照主的吩咐，奉主的名行上主的能力。尔撒所表现的能力、权柄和智慧，岂是任何一个先知所能相比的呢？他所表现的远超过一个君王、先知、圣人所能承受的，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因为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爱子的荣光。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引之乐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四，可从尔撒的神智看出他的神性。有一次当他在圣殿讲道的时候，反对他的犹太人把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他面前，他们的目的乃是要试探尔撒，故意来找毛病， 对尔撒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穆萨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样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照着犹太人的律法，就是穆萨所传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但是当时犹太国是属于罗马帝国，犹太人是罗马帝国的顺民，应当遵守罗马的律法。罗马的律法则是除了罗马宫廷才能执行的死刑。主如果回答说不可打死，那他就违反了穆萨的律法。穆萨所传的律法，尔撒承认是从上主而来的。如果他说不可打死，那么他就违反了上主审判的原意。如果说可以打死，他又冒犯了罗马不可自行打死人的律法。此外还有一个难处，他们明知尔撒传赦罪的恩典，又是充满爱心的，发出这样的难题是故意看他如何来解决。如果说打死，那么爱在何处呢？如果说不可打死，那公义在哪里呢？罪人能不被定罪吗？如果尔撒做不到赦罪慈爱，或者做不到公义圣洁，如何能代表上主呢？主是有智慧的主，他在这个时候却弯腰在地上画字。犹太人看见这样的情况就得意，以为尔撒竟被他们难住了，于是不住地问他。尔撒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说完之后就继续弯腰在地上画字。朋友们，你说谁是没有罪的呢？不过有的犯罪是明显的，有的犯罪是隐藏的，有的是没有被抓住。所以他们听了这话，他们自觉是有罪，自己有罪就没有资格敢用石头去打人。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最后只剩下尔撒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站在那。尔撒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一面感激一面羞愧地说，主啊，没有。尔撒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朋友们，这件事在世人看来，爱跟公平不可能都两全其美，定罪与赦罪互不同类，犹太的律法和罗马的律法不能坚守。这样的一个试探性的考题，实在不是人的智慧能去解决的。但主尔撒他是上主的儿子，他有智慧，只用一句话，这个难题便圆满地解决了。正如经上所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因为上主他是有赦罪的权柄，他有这样的能力，透过尔撒麦西哈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从死人当中复活，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所以尔撒麦西哈在人的当中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和死亡的问题。今天我们看了尔撒所行的超能力，以及他对罪人的怜悯，就知道他真的是那一位至高上主的儿子，说话行事都有上主的智慧和能力。我们下回再见。
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
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尔撒呢，他是有智慧、有能力的，而且可以胜过世上的一切，所以他是有上主而来的这个恩典，同时呢，也有上主的权柄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他是有赦罪的权柄啊。
那天成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啊。那你刚才你说我们的上主是很公正的，那他这时候他抓到了这个行淫的妇人，如果按照当时的法律的话，是需要进行惩罚和处置的，对吗？
对。
但是我们的上主好像又让他走了，那这是公平的吗？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惩罚。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法利赛人他们面对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要挑上主尔撒的毛病，因为他们想抓他的把柄，想控告他，所以呢，就带着这个行淫的妇人来到他的面前，说他触犯了这个法律，按照犹太人的法律，用石头要打死的。但是这个法律的执行呢，一定是罗马，因为他们当时是属于罗马的，所以执行死刑一定是罗马的这个刑法。所以呢，如果这个尔撒说他应该用石头打死，但是呢，他触犯了罗马的这个规定，因为你没有权利说用石头打死嘛，只有罗马人。但是如果他说你不用这个石头打死他，那等于触犯了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呢，无论是说是好是坏，是或不是，都是受到了这样的挑战。所以尔撒呢很聪明，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最后犹太人不断的追问啊，你看你怎么办呢？尔撒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打他。那表示是什么呢？你说你可以有这个权柄去打他，可是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罪人你怎么去审判一个罪人呢？所以尔撒呢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最后呢一个一个都走掉了，只剩下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尔撒跟这个妇人。尔撒也问他说，难道没人用石头打死你吗？他说没有。那尔撒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妇人你走吧，你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这个表示尔撒呢不是说让他就随便走了，而是说这个罪你还是有的，但是是谁审判？是上主审判你，但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也就是说尔撒不定他的罪，是谁定？上主定他的罪。然后他说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表示说上主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就表示说你现在可以走了，你没有罪了，但是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个罪到底是谁替他担当了呢？是上主替他担当了。这个罪本身是有的，但是尔撒麦西哈在他人生的最后替他钉十字架，然后死去埋葬又复活，表明上主有这个能力来担当人的罪，来赦免人的罪。所以上主呢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做了这样的工作，虽然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但是呢上主已经预先的来替他担当了罪，而且预先的来赦免他的罪。这就是在这个当中表明上主有这个完全的掌握生死的权柄，也有审判罪的权柄，也有完全的神性。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上主呢，他不但有公义，同时也有慈爱和怜悯。
这就是上主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恩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主的尊荣。
你见过主吗？
见过主，怎么可以呢？
当然可以，主的能力和荣耀，公义和慈爱，威严与慈悯，圣洁和美善，都是主的尊荣，是可以看到和经历到的。
这些真的能看到和经历到吗？
耶哈雅卷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真主，只有在父怀里本身就是真主的那位独一爱子把它彰显出来。
是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主，透过耶稣我们可以认识他，经历他的丰盛和荣耀。让我们认识主的尊荣。尊荣。
变脸，另外的一面。三，人当离恶行善。在这种真理的光照之中，我们应该接受这些古代圣徒的劝告， 应当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说话行事都当谨慎。穆萨在诗篇九十篇十一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若我们真知道主的怒气的权势，我们又怎敢任意犯罪？穆萨在第二次击打磐石出水的事上没有尊主为圣，因此主不让他亲自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像穆萨这种被主重用的人，当他犯了过失，主尚且如此严厉，请问谁敢在生活中随意妄为？又有谁能在生活上肆意放荡、轻举妄动呢？所以穆萨要在他所写的诗中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至八节也这样劝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绝不应该因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而随便去犯罪，更不应该轻慢主。不要忘记，若你一定要犯罪，就不能拥有主的笑容，因为主的话说，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虽然我们的主如此严厉，但他却不永远怀怒。先知耶利米得主的启示，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圣徒的经历也证实这件事。大卫在诗篇三十篇五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大卫犯罪生子，孩子死了之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所罗门，所罗门生下时先知拿单觐见。我们可以推想，当大卫听见先知拿单来觐见时，心中一定不安，因为他犯罪之后，主曾借着拿单责备过他，哪知这次乃是主借着拿单来赐给这孩子一个名字，耶底底亚，意即主喜爱大卫与八十八所生的这个孩子。因此大卫在称颂主的时候如此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虽严厉，但他从不忘记要向人施恩，他虽变脸，但他却不长久怀怒，因为他是施慈爱的神。曾有一个固执不听话的孩子，他父亲告诉他，若他再次悖逆不听话的话，他必须受罚，上阁楼的黑房住两边，只有白水面包果腹。这个孩子虽然受了父亲严厉的警告，他仍照犯不误，所以被他父亲送上了阁楼。当孩子被关在那里之后，父母心中难受，相对无言。到了晚上，这个父亲上了阁楼的黑房，在地上铺了毯子预备躺下。孩子见到这光景就问父亲说，爸爸，你想做什么？这位父亲回答说，你做错了事，一定要受罚，但我至少可以上来陪你，让你知道你受了罚，我比你有更深刻的感受。两天之后，这个孩子从阁楼下来，完全改变了。他发现从他父亲痛苦的心中流露出来的公义和慈爱，因此他的悖逆被融化了，他成了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其实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正是主公义与慈爱同时的彰显。 且让我们的心被主的恩慈和严厉融化，不再向外邦人行事，不再悖逆，让我们成为主真正的好儿女。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靠近主，让我们一起经历上主的荣光，
述说主，让我们一起赞颂上主的荣耀，
一起认识主的尊荣。
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主呢，他是有权柄、有公义、有圣洁，不可以随意的在上主面前我们随意的做、随意的行事，要按照上主的心意来去行。所以主会变脸的，当你违反了上主的这个公义的话，那自然要受到审判。但是上主呢又怜悯我们，他能够让我们人呢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呢主一方面是惩罚我们，同时呢也带来救恩的。这个救恩就是主尔撒为我们钉十字架，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救恩。只要我们相信接受，我们就可以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不再犯罪，而且是永远与神同在的圣洁的生命。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载本诗篇34篇15到18节，
主的眼睛看顾义人，他的耳朵承领他们的呼求，主的脸敌对作恶的人，要把他们的名从世上除掉。义人哀求，主就承领，搭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主亲近心中破碎的人，拯救灵力痛悔的人。
我们的主他是圣洁，是公义的。当我们在上主面前违反了上主的公义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自然受到审判。但是上主同时也赐下怜悯，赐下恩典，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带来极大的救恩。上主为我们担当了一切，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去经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
见。再
见。
Thank you.